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从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是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描述这个阶段最恰当的经文是三章一节里面的一句话，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在这个阶段中描述这个爱主的圣徒沉浸在自己对主的享受而停滞不前，主亲自来呼召，来启示，来管教，并且借着周围老练圣徒的帮助让他能够继续往前行。这个阶段是反复循环的，我们要花两个礼拜读这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走过了七个循序渐进的经历。第一，对主爱的渴慕；第二，建立与主内室的交通；第三，按着托付在葡萄园里侍奉；第四，接受主初步的制作；第五，在家中与主坐席，散发出拿达香膏的香味；第六，有鸽子眼，能够单纯的仰望主；第七，在筵宴所里享受主的爱。请圣徒们注意，在这一个阶段中，前面的六个步骤是反复循环的，主的带领也是逐步加深的，一直到有了一次刻苦铭心的经历，就是被主带进了筵宴所。这筵宴所的经历让他领悟到自己的身量与主相差太远，实在不配，在不配的情形中却又蒙主极大的恩宠，然而却因为自己的度量实在太小，几乎站立不住。就在这一个公开的场合中，主亲切地来扶持他，左手在他头下，右手将他抱住。这时候的他只想好好地享受主的恩典，他完全沉浸在主的爱里。主知道他的度量，主也允许让他沉浸在主的爱里，并且嘱咐他身边的圣徒不要惊动他，不要叫醒他，等他自己情愿。一个阶段的经历很美，也很享受。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个阶段的圣徒满了自我，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比如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起在我以上，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是爱成病。在这一个阶段的经历中，主的恩典是为着我，主的制作是为着我，主的供应是为着我，主的扶持保护还是为着我。在这一个阶段的圣徒，他所经历主各面的美善都是为着他自己，他看见了并且珍赏主对他的价值，但是他还没有看见他也应该是对主满了价值。他只知道主是为着他，他不认识他也应该为着主。因着他以自我为中心，就使得他停滞不前。在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主说等他自己情愿，没想到很多圣徒一睡就是几年。有时候主也是真有耐性，主就慢慢的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跟随主的道路很长，我们可以达到的境界也很高，在某一个阶段停滞不前，最后受亏损的还是自己。在第一个阶段中经历的是主的恩典，享受的是主的爱情， 这很容易让人陶醉忘我，以至于就不愿意继续往前。尤其有过灵恩经历的圣徒，更容易沉溺于这种平安喜乐的感觉中，以至于生命不再长进。当然，主也不会坐视不管，主会亲自来叫醒这一个沉睡的圣徒。我们来读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一开始就有一个四面环绕的声音传来，虽然不是震耳欲聋的惊吓声，却也是让人不能错过的声音。这个沉睡的圣徒也很自然地就竖起耳朵听啊，这一听让他惊慌不已。这不是我良人的声音吗？这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怎么会呢？他自言自语地说，主不是与我同在吗？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把我抱住，我才慢慢地睡去。他什么时候走的？他走了多久？我的感觉是那么的甜蜜，我的经历是那么的真实。在我和主亲密的交通中，时间似乎都停止了，我才安息在主的怀中。主走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听到良人的声音从外头传来，这使他惊讶，他连忙坐起来往外看，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在这个阶段的圣徒，属灵的嗅觉还不敏锐，因为他的鼻子还是他的，要到最后一个阶段，他才会有高鼻子，但是他属灵的听觉已经发展好了。听总是在看之前，听到了主的声音，就顺着声音来看。看啊，主穿山越岭而来。这里的山和岭都是多数的，穿过许多山，越过许多岭。KJV 的翻译很美， Skipping among the mountains, Skipping among the hills。 山和岭对主来说都不是难处，主蹦蹦跳跳的就穿过了山，越过了岭。怎么是这许多的山岭呢？这应该不是物质的山岭，而是阻挡我们继续成长、继续往前的属灵山岭。主在他复活的大能里能够轻易地越过这些山而岭。那这些山岭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天然所示喜欢安逸，贪图享受，这会成为我们的山岭。我们过去的属灵经历，过去的得胜经历，也会成为我们的山岭。甚至于属灵的祝福、侍奉的恩赐，也会成为我们的山岭。任何限制我们继续成长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属灵的山岭。主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能够穿山越岭，主很快的就来到了这个沉睡圣徒所在的地方。我们来读第九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主的来到好像羚羊，又像小鹿。羚羊和鹿都是能够穿山越岭的动物。羚羊除了行动快速之外，它的外观是尊荣的，它的行动是优美的。这里说到主是用他的华美来吸引这个刚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圣徒。圣经中的绵羊或山羊都是献祭用的，而羚羊是不能献祭的，却是洁净的，所以羚羊可以做以色列人的食物。主用他的荣美来吸引，主用他的自己来供应这个停滞不前的圣徒。又像小鹿，鹿是柔和温顺的动物，把主比作小鹿，是说主在他的柔顺中来征服我们，来赢得我们。就好像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六节所说的， 西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我们的主就是这西安的首领，他像找不到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这不正是主走上十字架的写照？主真的无力行走吗？主大可请父神差派十二营的天使天兵来为他征战，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宁可被抓，宁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柔软顺服来回应人的粗暴伤害，他以柔顺来征服人。诗篇22篇是出名的弥赛亚受难的诗篇，其中预言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形。如果你参照福音书的记载，就会发现这些预言全部应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9章24节，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这正是诗篇22篇18节的话。诗篇22篇的前言，大卫的诗调用朝露，这首诗唱出主像清晨的小鹿，在温柔中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失败。主用他的柔顺来唤醒这个沉睡的圣徒。主的来临如同羚羊，又像小鹿，很快的来到了这个沉睡刚醒的圣徒所在的地方，却不能来到他面前，因为在他们中间有道墙隔开。主站在我们的墙壁后，墙壁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连于后面，也就是说这是房屋后面的墙。主来找他的佳偶，结果正门进不来，侧门也进不来，主被逼到房子后面的墙。这面墙隔开了主和他的佳偶，而佳偶称这面墙是我们的墙。其实主根本没有参与砌墙，主何等可慕，能够与他面对面，怎么会砌一道拦阻的墙呢？这个圣徒在第一个阶段中经历了主的爱，享受了主丰富的祝福，使得他爱主的祝福过于爱主。他也尽心在主的葡萄园侍奉，而工作的果效使得他爱主的工作过于爱主。他也被带到筵宴所，这荣耀的同在使他爱主的同在过于爱主。他所爱的事物都是连于主的，但是这些事物却变成了一道墙。在他的直觉里，他认为这是他与主共砌的墙，因此称我们的墙。但是主却不在其中，主在外面穿山越岭，主根本没有参与砌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爱连于主的人事物过于爱主的自己，这些人事物迟早都会成为隔开主与我们的墙。我们在墙内，而主却在墙外。许多基督徒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经历后，就把从主领受的恩典与祝福砌成一道厚重的墙，结果他一生都留在墙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因为在墙内的圣徒，在他的感觉里，他还是有主的同在，但事实上主已经在外面穿山越岭。恩典来自主是好的，祝福也来自主也是好的，但是沉溺于好事会使我们不去追求更好的事，沉溺于更好的事会使我们不去追求那上好的。请圣徒们一定要永远记住，只有主的自己是那上好的。从窗户往里观看，我们砌了墙，主就开 恩典的窗户。窗户这个字是多数的，我们筑起一道高墙，躲在墙内，享受与主同在的感觉，享受主丰富的恩典。但是主已经不在墙内，我们不知道这些自以为是的享受已经把主逼到了墙外。然而主在他的怜悯中打开了许多恩典的窗户，并且从窗户往里观看，主的眼里充满了眷顾与关爱，甚至带着一些监督与检验。主似乎在说，你在里面做什么？我在外面穿山越岭，你还不起来吗？你还需要有更多的追求，还需要有更高的得着，还需要我的手更深的制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到十三节，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并且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又有摩西和以利亚来与主说话，那个场面太荣耀了，太宝贵了。彼得就说要搭三座棚，就在山上住下来，不走了。他不知道山下还有他们赶不出来的鬼，他们的学习还不够，还有更多的人需要福音，他们若不学习，若不成长，怎么能够应付得来呢？主开了许多窗户可以观看，他就加上了许多窗棂，把原本那开阔的视野化成出许多方格子。视野不再开阔，视野中加了许多的方格子。什么是这些窗棂呢？就是一些学习属灵事物的方法，并且衍生出来的一些做法和实行。这些初期帮助我们得着属灵长进的事物，后来都会成为窗棂。如果你到基督教的书房，你会看到许多教导你怎么读经的书，以及在教会中如何处理人事物的方法。这些好不好呢？当然好，这能够帮助你快一点入门，帮助你建立合适的做事原则。但是这些方法和实行的书后来都会成为你的限制，因此学会后就应该把它们扔掉。这些方法和实行的书不能够取代圣经，更不能够取代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教会中有人看了这本书学会了这个方法，另外有人看了那本书学会了那个方法，这个方法和那个方法经常会有一些矛盾，结果就造成教会的不合一。教会中的不合一经常源自于不同的做法和实行。我们一定要学会在教会中碰到了难处，我们一同在圣经中找答案，并且对圣经的经文达到一致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就是主今天给教会的带领。这一个圣徒经过了第一个阶段的学习，他也产生了很多的做法和实行。当神为他打开恩典的窗户，他就加上条条框框的窗棂，这迫使观看他的主变成窥探他的主。主不再能够大大方方的从窗户来观看，而必须在窗棂的限制中来窥探。这是不是很讽刺呢？主亲自来了，却被阻挡在墙外。主开了恩典的窗户，他就加上了窗棂，似乎从窗棂中看到的主才是他认识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有价值的属灵事物一旦取代了主，变成了外面的做法和实行，就会成为窗棂。因着有这些窗棂的存在，我们把主限制在条条框框之中，而这个限制不是在主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使我们不能够马上起来跟随主。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在教会中服事，也看了许多教导实行的书，在当时的确帮助了我，但后来也成为我继续成长的难处。 在过去的20年，我已经不再碰这一类的书，反而都换成了解经的书，并且是各式各类不同角度的解经书。看解经书的目的是帮助我更平衡地来认识神的话。圣经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以敞开的脸、宽阔的心来认识神的话语，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并且明白神今天对于教会的带领。因此我们要放下各式各样的窗棂，经由恩典的窗户来观看主，并且答应主的呼召，起来跟随主。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读雅歌，经文中所描述的正是我们的情形。我们经常经历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祝福，就沉溺于其中，不再往前，甚至筑起一道厚重的墙，把主隔在墙外。当主开了恩典的窗户，我们又加上窗棂，以至于我们经常不能答应主的呼召，不能起来跟随主。主啊，怜悯我，赐给我一个可听的耳朵，受教的灵，不以任何人事物来取代主。借着雅歌的经文，帮助我更认识自己的情形，也学会放下过往的得着和属灵经历，能够新鲜的跟随主今天在我身上的带领。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